大家好，我是吴明恩，欢迎大家收听《红楼梦中》，也欢迎大家购买阅读《红楼梦》纸片回家本。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红楼慢顿》，我是刘丽。
Hello， 大家好，我是雨萌。
今天的节目除了我和雨萌之外呢，我们还非常荣幸的请来了一位嘉宾老师啊，就是吴明恩老师和我们一起对谈。相信不少红楼的读者啊，都读过吴老师编辑整理的《红楼梦脂评汇校本》。哎呀，这个好长，呵呵，我好不容易才念齐了啊！特别特别的欢迎吴老师来啊，也请吴老师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吴明恩，很高兴和《红楼梦论》的听友一起聊一聊《红楼梦脂评汇校本》这本书。最近呢，上海古籍出版社出了精装典藏版，阅读收藏都比较合适，希望大家喜欢。
相信大家买过《红楼梦》的人跟我一样啊，可能就是读后面那一串，就像刘丽刚刚那样说脂评汇校本的时候，舌头都捋不转，然后只知道啊，我要买《红楼梦》，然后我要买这个版本那个版本，大家可能都不会留意到上面的名字哦。但是我们会看到吴明恩老师这个名字的时候说，诶，好像很熟，对不对？熟悉又陌生的感觉。包括我们在《红楼慢顿》的节目里面经常收到听友们的留言，都会问我跟刘丽说选哪个版本的《红楼梦》去购买比较合适。其实我自己的买书经历而言啊，跟大家也差不多。一开始呢，我就是课本上面看看，然后家里的那个老书柜里面翻翻，也不知道自己要看什么版本，然后在书店看到了什么《红楼梦》啊，然后就管它是什么版本，然后就随便乱买嘛。直到就是我《红楼梦》入门之后，我就开始了解各个版本，然后也开始了解到抚琴居，因为可能我不是那个年代吧，就是如果说我们这一代人都是随着这个电视时代看弹幕长大的话，那我觉得抚琴居应该算是很多玩论坛的人的那个成长记忆了。
天哪，我觉得我们好像拉回了这个互联网的上古时期。你们说的没错哈，因为我们的听友群包括我们节目的留言区经常有人请我们推荐《红楼梦》的版本啊，因为《红楼梦》的版本确实也实在是太多了，成本啊，还有以根成本或者是甲戌本各种各样的版本为底本的一些前八十回本，还有的当然就是高阶读者可能会去买有脂评的版本，比如说像我们这本《红楼梦脂评汇校本》，哎呀，我这个前鼻音后鼻音也是不太行哈。我自己是买到了这一本之后，基本上就是我的红楼版本的终点了，我就没有再买过其他的，因为我做节目的时候我就有这一本，基本上我做节目的时候那个参考材料就比较齐全了。所以无论是我雨萌还有我们的很多听友啊，都从这一套《红楼梦脂评汇校本》里面获益非常大哈。那我们今天确实也准备了非常多的问题想问吴老师啊，也特别的想听一听吴老师第一手的这个工作上的一个心得啊，就整理这个版本的时候的一个心得啊。首先就是特别好奇啊，整理的工作量，因为其实我自从研究这个版本之后就非常的头疼，我觉得简直就是就没法研究下去了，因为《红楼梦》的版本实在是太多了。首先抄本大部分是不齐全的，都有一些遗漏啊，而且抄本上的评论呢，一个也是非常多，时间跨度比较长，不是同一个时间评的，评论者也不是一个人啊，这还是在大家对评论感兴趣的情况下哈，比较愿意去搞清楚这个评论的意义。我们作为读者的话，实在看不懂的或者是搞不清楚版本情况的，我们也就放一边了，不是特别的纠结啊。但是吴老师，因为您是这一套《红楼梦脂评汇校本》的这个编者啊，那这个编辑整理的工作是不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工程？我们想请您聊一聊这个整理过程中最困难的点，或者是一些让您特别印象深刻的地方，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好的，刚才说到这个《红楼梦》的整理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我觉得如果这放在真正的专家学者可能也不算多大吧，但是对于我来说，我毕竟是一个爱好者，我只是业余的，所以也算是加个引号的浩大吧，就是费的时间比较长。我从开始起意做这个汇校本到最后汇校本 正式出版，前后花了10年以上的时间，也就是说这个很久很久以前，就是从上世纪90年代的后期啊，我开始上网寻找资料的时候，那时候各个门户网站呢开始推出了一些个人的免费主页，我也是在那时候在一个网站申请了一个个人主页，又取名叫做抚琴居，我把自己搜索到的文学和《红楼梦》相关的著作贴在主页上与其他爱好者分享，这样慢慢的就聚集了一群兴趣相近的朋友。抚琴居呢也几经变迁，从一开始的门可罗雀，到最后最多时会员有50000多个人，这同时在线最多也有上千个人，在网络红学类网站中也产生了一定的知名度啊。也是在抚琴居网站和朋友们交流中，我觉得有一本电子版的《红楼梦》是很有必要的，因为电子版方便保存，可以检索，也方便携带吧，写文章引用可以复制张贴也很方便。但是在网络上搜索之后发现网上有这样的本子，但是错漏严重，不堪使用，于是我自己就开始利用业余的时间参照权威的教本进行整理校对，打算是做一个比较准确可靠的网络电子版，在现存《红楼梦》抄本上是有纸砚在等人的评语的，这些评语对阅读理解《红楼梦》原著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所以在现代整理旧著本，他们大多都不收评语，有2-3个评语汇集，但是他有没有收原文，所以对读者都是不方便的。因此我从一开始就决定做一个带纸屏的《红楼梦》电子版本，但是当时我手头收集的版本资料也不完备，加上定位也并不在于制作一个新的版本，所以电子版《红楼梦》纸屏绘就本的早期版本是缺乏自己的特色的，但仅仅因为它校对认真，错别字少，传上网络之后也意外的受到欢迎，在网上被广泛转载下载，甚至改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这个历年的电子版点击下载率也有上百万了。
哇，这个 DAU 放到现在也是很厉害的了。
由此呢，许多网友乐意来讨论这个本子的旧刊，如此在阅读中发现错别字也会及时反馈。那随着和网友们的深入讨论呢，我们清楚已经出版的旧本哪怕是经典版本也不是尽善尽美的，存在改进提高的空间。而另一些新出的旧本呢，就标新立异，刻意的夸大自己与前人的不同，把原文改得面目全非。我们本着既不标新立异也不人云亦云的颜值，又经过几次大的整理，绘旧本呢逐步有了自己的特色，前人旧刊的优秀成果也充分继承，有一些疑难的问题，这经过反复的推敲，力求有所定正，此时绘旧本基本定型，许多读者提出了出版纸质书的愿望。那在原白山出版社董志新老师和上海修凤芝老师的帮助下，此书在2013年得以在望卷出版公司顺利出版。这时候距离我刚开始做这个工作已经超过了10年的时间。那刚开始做书的时候呢，碰到的第一个困难就是图书资料的匮乏。本人不是科班出身，又僻居在南方的小城，所以没有大的公共图书馆可以利用，一点一滴的参考资料主要是靠个人购买，但是小地方买书也难，有很多书也是没地方找到。好在那时候已经有了一些电子书的网站，开始陆续的发布一些电子书，他们或者收费，或者也设置了种种的限制，寻觅下载电子书也不是很容易的事物，还有学习专门的技巧。那本人奋起若干电子书网站，逐步的收集到需要的电子书，不但自己利用，还上传到抚琴居网上分享给同样有需求的网友们。这个分享电子书啊，我直到现在有的时候还很激动，因为已经过去了10多20年了， 有时候在外面聚会还是什么场合，还有一些不认识的朋友走过来跟我说，哎，谢谢你当年分享的那些电子书，因为他当年或者在上大学或者在准备论文，这些资料对他帮助很大。另外还有一个困难呢，就是《红楼梦》中的人物对话大量的使用方言土语，这些方言土语呢，有一部分也在其他书能够看到，有一部分呢也收入了相关的语言工具书。但是哪怕是收入工具书的这些方言啊，在不同的工具书有时候也说法各异，而且更多的方言是流传于民间。由于这些方言主要是北方的方言，我这个南方人探究起来是存在着先天的不足，好在有了网络，朋友来自五湖四海，碰到疑难词汇呢，就可以最广泛的向大家交流学习，或者知道某个朋友啊是哪个地方的人，我想了解这个地方的方言，也可以定向的向特定的朋友请教。我觉得这个也是早先的研究者不具备的条件吧。
嗯，谢谢吴老师，您这个功德实在是太大了。作为主播，我们其实是非常离不开这个工具书的。我自己就其实一开始也是用的电子书，所以您刚刚提到早期有这个电子书帮了很多人，无论是查资料、引用还是写论文，这个我们非常感同身受。因为我们每期节目要写非常多的大纲，这个大纲里面很多时候是要大段大段引用原文的，因为我们也背不下来，然后我们念的时候又不想出错，那没有电子书的话我们其实没有办法用的。但是其实我本人我是两个都有，就是我其实是在实体书上，就是这个《红楼梦》志平汇教本的这个书放在我的书架上，我其实是看书，我知道它在哪一回，因为我这样找起来比较快。因为实体书翻页和电子书的这个查找其实是两种逻辑哈，用实体书来找的这个事情发生在哪里对我来讲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我真的下笔写的时候我又需要电子书来帮我去节约这个时间，因为我这样可以比较方便的引用嘛。可能在这个《红楼梦》志平汇教本这一本非常特别的书上，我觉得电子书和实体书真的是和解了，因为我觉得他们两个都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价值。所以作为一个读者吧，特别感谢吴老师啊。您最后提到这个方言哈，我其实也挺有感触的，因为书里面有一些方言其实确实不是特别好懂，有一些北方方言的部分，但其实它也有一些杂糅。我记得有专家有从语言学的角度去解读红楼，甚至是去做一些推断，比如说无论是曹家还是书里面的贾家，他们到底是原型在哪里啊，他们的语言构成的基于什么地方，其实是有一定的讲法的，可能要写论文也是可以写成非常厉害的论文了。我曾经看到过有学者研究说他们的方言基于的是一个河北的叫丰润的地方的一个方言，当然语言也是一个挺好的工具吧，可以帮我们从版本的角度去做一些辨别啊，比方说后四十回和前八十回，其实从语言的角度也是有一些线索的，就可以帮我们分辨一下哪些是原笔，哪些可能是后人有一些增补。但这个话题就比较远了，但是我们深刻的感觉到了吴老师作为一个南方人，您在整理这个基本上还是以北方话为基础的一本充满了口语表达的一本文学著作的时候的这个难度吧，特别特别的敬佩。
嗯，其实刚刚听完吴老师说的让我想起了朴树的那首歌，就是我去2000年，就感觉那个时代真好。网络真的给大家带来了很多信息的便利呀，所有人都是在互通有无，那些不同的艺术、音乐、文学、科学都汇聚一堂，抚琴居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呀。
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个姐姐，她刚从北大毕业，那个时候她有一堆她不要的书，然后里面就有一摞就是像打印的很厚的那个论文，然后我想这是什么，然后我抽出来看，那上面就有三个就是那种 A4 打印的大字儿，写着抚琴居，里面还是彩印的，像弹幕一样，就是有红色的，有蓝色的，有绿色的，就是这样打印出来。我说诶，这个是什么？当然我们现在叫弹幕啊，以前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我以为是学姐做的一些笔记呀、啊，就把它印在上面。
那个姐姐当时就告诉我说，她是在一个叫抚琴居的地方把这些打印下来的。那是我第一次听说抚琴居，现在看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了。
后来长大了我去搜抚琴主，我就发现还是有很多人在上面不断的去分享自己看到的很好的内容，这些人真的非常的有耐心，也非常的集百家之所长吧，大家都无私的把自己所知道的所有都放到了网页上跟大家共享。
有没有感觉就是从读没有知批的这个净本到读知评本，可能是红楼读者的一个进阶，对我来说是有这么一个感受的。
哎，那刚刚吴老师有提到说这个方言啊，我记得吴老师在我们群里不是也有说，他说潮语还有很多这个近代啊古代这个语言遗存，那《红楼梦》里面你说你碰到过这个潮语，也就是闽南语系的一种啊，可以举几个例子吗？
这个就说有一些语言那时候的方言可能会流传到各地去，语言是一直在变化的嘛。我经常说就是我们现在的人读《红楼梦》有一个误区，就是说《红楼梦》是用白话写的，那这个大家都知道，因为不是文言文，但是它不是文言文也不是现代汉语，它是另外一种流传于几百年前的白话，这种白话语言学界现在把它叫做近代汉语。近代汉语这个近代的概念不同于我们近代史这个历史概念，它的这是近代是从唐朝甚至更前边的那些白话，到了元朝的戏曲的白话，到了明清小说，这些白话都叫近代汉语。那这些近代汉语呢，到了现代有一些就锈亡了，我们现在不用了，有一些就可能在某个方言区还在用，其他地区是不用的。说到这个潮州话，举一个例子呢，就说有一个人啊，他姓冒的，冒什么，说因为他认为《红楼梦》是冒辟疆写的嘛，就因为里边有一个词，那个宝玉猴到那个凤姐身上，猴子这个猴，他说他们方言里边有用到这个字，所以可以证明这个是冒辟疆写的。那我说潮州话里边也有用到这个猴，它其实就是把名词动用，就是说像猴子一样攀爬，爬到谁的身上这样爬，我们现在潮州话里边也还有这样用法。但是这个据我了解也不是一个方言区有，就是好几个方言区有，虽然我们现在现代汉语啊作为普通话是没有这个用法，但是很多方言区都有。
我们四川话也这样用
、对对，比方说贾母就有一个地方说我来着了，这个着呢是来得对，来得是时候，这样的意思，但是这个意思好像普通话里边也是现在没有了，这在我们方言里边也还会保留。这种呢只能说方言保留了一些古时候的语言，不能说用你的方言写作，这种就是一个前后的关系，不能说哎，我在《红楼梦》里边找到几个我们这边方言在使用的字词，就说它可能是我们这边谁谁写的，这样是很不科学的。
孤证肯定我们也是很难认可的，像猴上去即使不从这个方言的角度来理解的话，像吴老师您说的这个把名词动词化用的话，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为这只是曹雪芹对于名词和动词掌握的一个娴熟啊，他其实就是信手拈来，他把这个动作用一个非常精简的一个名词就说出来了，而他不见得一定是从方言里得来的灵感，仅仅是因为他文字的比例太强了。但另外的像您说那个来着了，那可能就是了。还有我记得宝钗好像说过几次说我们偏了，就是偏了我们家东西了，这个好像应该也是有一点点可能是某一个地方的一个说法吧，现在好像也是比较少见，但这些其实都不难理解它的意思，因为我们的书面语其实变化不是特别大，所以就算是乍看这个字不知道什么意思，大部分人应该结合上下文应该也都可以，因为我是北方人，雨萌是四川人，吴老师您是广东人，如果我们都觉得方言理解不了的话，那我们确实就是没有办法读了，但是好在有上下文可以参考，其实还是这个障碍就没有那么大了。
所以这个提到这个读《红楼梦》又 不能完全用现代汉语这个观念来读，就是有这样的问题。有一些人已经习惯了，比方说我早时候我也是怕了，我一些词汇呢，因为我的书是没有注释嘛，我尽量就按照把那个词汇如果有依据的话，尽量改成我们现在比较通用的。比方说里边有一些对话说你一定要来啊，那大家都能理解是吗？我这一次呢，这上古版的我把它按照更成本的原文改成你签订又来啊，一下增加了1000倍，从一定变成了签订。那有人就来了，就说这肯定是错误的，以前的版本是一定，其他人的版本也是一定，所以这个是错的。其实他这个就不错，也不是只有《红楼梦》在用，明朝的戏曲啊，清朝其他人的小说啊，明朝的小说里边都有用到这签订。签订也就是说你千万有来啊，你一定有来啊，差不多的意思，但是签订是对的。但我们现在有些人往往就会觉得你跟现代汉语不一样就是错的，这也不对的。
都说粤语保留了很大部分的古汉语嘛，我觉得这个签订就特别像粤语里面的庆 K。
确实啊，书是250年前写的，书面语的变化本来就比口语要小一些，而且我们也确实也要尊重曹雪芹的原意，不能因为现代汉语没有这个字，我们就觉得它是对或者是错。
是啊。不过我们还是要扯回今天的主题啊，我们今天聊的这个《红楼梦》脂评会校本此前就已经出了这个繁体跟简体两种版本了嘛，那这一次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典藏版，吴老师会觉得跟之前有什么不一样的特色吗？啊，当然就是我觉得装帧更漂亮了呀，就是我拿到的时候我觉得哇，确实里面的装帧特别的好，因为我有以前的那个的简体版嘛。
我也有人手一本。
这个其实说呢，就是说出典藏版呢跟普通版，这也是一种多样化，一种平衡吧，因为普通版本呢更容易普及，但是典藏版呢更能够满足高端的读者的要求嘛，而且这种繁体字竖排版完全按照古书的那个版式来排，更加原汁原味嘛。所以这种排版其实我很早就想过，但是因为早期的版本，比方说望简出版公司的简体版和浙江古籍出版社的繁体版，那两种版本呢都是由我自己设计排版的，那我作为一个业余人士，我的排版技术肯定比较差，所以我没办法做到把那些批语都排在原来的位置，所以就直接排成了跟正文分排，然后把 PDF 这个版本交给印刷厂，他们就可以印刷了。那这次呢，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编辑老师决定又按照把批语排在原文相应位置这种做法来做，这个我非常高兴，因为确实在早期的版本中出来之后，也有不少的读者期望能够把批语排在原文的相应位置，这样做肯定会更加受到大家欢迎。所以这一次呢，跟出版社也是经过了反复的交流，他们也是反复的重新试验，反复的重新设计，做了好多次，最后才确定了现在这个大家看到的相对完美的这个版式。那比方说这个梅批主要集中在前28回，全书呢也有2/3的内容是没有梅批的，如果留给梅批的空间太大，没有梅批的页面顶端就会很空，既浪费纸张又不美观。而本版的这个梅批最后仅占书心的1/6左右的大小，而且比较靠近顶边，这样呢没有梅批的页面也就显得比较自然，不会有天头太空的感觉。还有就是这个侧批也是集中在前面部分，甚至不少地方的侧批经过汇集啊，一行都排不下，必须排为双行，这样呢色笔就会加大正文的行距。那么当后面部分没有侧批的时候，我们就增加一行，这样就使行距不至于太宽，也使这整本书呢前后啊版面过渡也比较协调，不会看到一个地方很多行，一个地方很少行，或者一个地方很空，一个地方很窄，这样子。我觉得这样就是还是取得一个比较好的平衡。当然呢这个版本也还不是十全十美， 还有人嫌行距就是旧框啊，有人嫌这双行夹皮字体偏小，
众口难调，众口难调。
对对对对。总之说，更多的读者朋友是满意的。繁体竖排的书籍，因为每行就长，文字就多，阅读时候最怕的就是串行。这一行看下来的上去了就可能不知道到哪一行了，行距比较宽呢就可以避免这个串行的问题。至于夹批呢，因为是双行排的，跟正文比那字体肯定是小的，这个也是神仙都无法解决的。所以虽然是字体有点偏小，但是就算跟其他书比较，这个夹批也是只大不小，所以我觉得这个没什么问题。所以这样忠实版本原貌的排版呢，读者反馈最大的好处就是使正文的阅读不再被批语打断，阅读更加连贯，原文的语感韵律感都得到了很好的保留，阅读体验大大的提升。
光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画面感啊，但是如果大家去书店翻不同的《红楼梦》版本，就会实打实的体验到刚刚吴老师讲的这些东西了。这个就有点像我们看 B 站的弹幕，会觉得你会选择那个弹幕就是挡住这个画面三分之一还是全部还是怎么样，就是由你自己去选择。当然就是我们的编辑老师也好，还是吴老师也好，通过他们真的就是十几年的经验和自己呕心沥血，就是去培养一个自己的娃一样，就是一定要拿出最好的一面给大家，让大家像吴老师刚刚讲的，就是语感读起来的这个感觉都能够最好的呈现给大家。
吴老师您提到的这个排版上的难题我基本上都能够视觉化，因为我对织品本实在是太熟悉了，我每天都要用。正像您说的，就是这个雷批也好，侧批也好，这个双横夹批也好，它其实分布不是很均匀，在排版的时候肯定是有这个难处的。而且到底是怎么是大怎么是小，字体颜色肯定会是众口难调的。但是我们的最新版的这个收藏版这个精装版应该已经非常大的满足了大部分人的需求，所以还是很值得收藏的。另外就是我特别同意您说的，要把批注放回到原文中它该出现的这个地方，不光是一个美观问题，这个其实主要是还原了它批语的这个功能问题。如果读红楼对自己有一些要求的话，我们都已经到了看知评的阶段的话，我们就想知道它这个评语是在什么地方说的，它是什么时候说的，谁说的。把它放回到原文中可能是知评本最大或者最当务之急的一个功能或者是一个要求吧。确实是比较难，因为对排版提出了很多要求，所以这个吴老师辛苦了。
是的，而且买过《红楼梦》很多版本的朋友们应该有体会啊，就是有的可能因为印刷成本嘛，也可能是因为收录的这个织品不是很全，基本上买到的书都是一个颜色，那就是这个黑色印刷下来的，其实很难区分哪一句是谁评的，或者是哪一句出自不同的地方。如果说有不同的颜色去区分，或者是你在论坛上也好，或在别的地方也好，看到有一些不同的 ID 去区分，其实这真的是一目了然，对于阅读者来说产生了很大的一个解释说明，也起到了很大的一个便利作用吧。就有点像刚刚我拿 B 站来举例一样，就是大家如果看弹幕总不希望自己已经看完了这个视频然后弹幕才出现吧。我们哪一个画面是什么弹幕它是一一对应的。
是这样，
其实不只是看《红楼梦》哦，我看我们群里有经常会有听友就在说，看别的书也不是很想那个批注就放在文章的最末尾，感觉还是放在前面或者中间，就放在它恰当的位置都很好。但这样的话其实也大大的增加了排版老师也好，编辑老师也好，或者是各方面工作的一个难度吧，我觉得
这是个学问。
对，这是个学问。
对，我们就不展开了。但其他书的批注不会像红楼这么多这么密这么价值这么高，这个难度不是一个级别了。
对对。
那我们拉回我们今天给吴老师的问题啊，那我们刚刚既然提到这个批注啊，我们有必要掰扯一下这个批书人啊，因为他还是挺神秘的啊，一个人或一组人啊。关于这个批书人呢的身份啊，以及和曹雪芹的关系啊，学界还有读者之间都是有非常非常多的猜测的哈。到现在可能也没有一个人敢盖个章说这就是真相，可能会有层出不穷的这种讨论出来。
吴老师的这本书是有一个观点的，就是认为脂砚斋是曹雪芹的兄弟辈，机户叟呢可能是曹府，也就是曹雪芹的这个父亲或者是叔叔啊，基于这个他出生的这个具体情况而定啊。关于这两个人的身份认定的看法的根据是来自哪里，您跟我们讲一下。
关于《红楼梦》的有一些背景啊，差不多每一句话都是有争议的。具体到这个批书人的身份，现在也是没有一种比较一致的说法。有的人说脂砚斋跟机户叟是同一个人，
嗯，
有的人就说脂砚斋是谁谁谁，机户叟又是谁谁谁。脂砚斋是谁呢？这个到现在的看法分歧比较大，因为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古代文献唯一就是清代的人郁坠，他是晚于曹雪芹好些年的一个人，他写了一本《早窗闲笔》，里边就写道：问旧友方业宝剑一书，又名石头记，不知为何人之笔。曹雪芹得知以是书所传续子，以其家之色极力爱童，因接题发挥，将此书散改至五次。陈建抄本锦而卷而本本有其书之砚之批语，引其当年是圣阙，译其名曰《红楼梦》。那鉴于雨瑞所记也只是得知传闻，刚才自动化里边他也是写的不知所云，所以关于脂砚斋叔父说呢，虽然也有一些学者认同，但总体来说没有为研究者所普遍接受。那么红学界还有作者说啊，是胡适说的，就是说脂砚其实就是曹雪芹本人，还有七者说，比方说周汝昌先生，他就说就是史湘云，也就是曹雪芹的妻子。那还有汤兄弟说，比方说就是说是他是这批子是那个曹天佑。那还有墨香说，还有张仪前说等等，这些说法呢，除了提出的那个研究者本人，很少有复合的，而且这些说法都是猜测，缺少有力的证据。那我们为什么认为脂砚斋是曹雪芹的兄弟辈呢？就是基于那个批语里边提到一情一字，提到了作者与鱼，这种提法都是两个平辈的关系嘛，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兄弟辈。因为我不相信脂砚斋是女的，那除了女性，那就只能是兄弟的关系。但是具体是谁呢，也不好臆断。那么机户叟呢，他的情况就不一样。机户叟有可能是曹府，这个观点呢已经为许多的红学家，包括这王立器啊、皮树明啊、戴不凡啊、蔡一江、胡文斌、郑庆商、朱淡文等等的许多红学家所承认公正，已经接近成为一种共识。
那是不是可以理解说从文献的记载上来看，关于机户叟的一些资料会稍微多一些呢？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学者他们已经达成共识了，而脂砚的提法其实没有什么人附和。
没有，其实就说是机户叟可能是曹府，也就说只能说可能是、
啊、
因为我们就是只能根据现在有限这个资料来倒推，觉得机户叟跟曹府是最接近的，但是其实没有证据，就是只是一种合理的推理。其实就是曹雪芹身边的亲友呢，有没有更符合这个机户叟这个人设的人呢，我们不知道。就我们知道的人，曹府是最像的，就只能这样说吧。那时候小说家不受重视，而且这个曹雪芹家又是这个罪官之后，所以都很少有人去重视他们，这关于他们的史料非常的少，现在一点一滴都是推理，这考证都考不出多少新的东西出来，所以很难。像曹府是几乎收这种已经接近共识，这也是很难得的。但是说到底也不能就说一这把他们画上等号，只能说极有可能这样。
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脂砚斋和机户叟这两个人从史料上来看其实都是没有办法确定是哪一位的，但是脂砚斋的这个身份关于他的猜测会更多，然后学界也更难统一，但是机户叟呢虽然也还不能确定是谁，但是学者会更倾向于他是曹府的可能性会大一点。
是。
嗯，好吧，又一个谜团。肯定有一点我们是可以确定的，就是这两个人不管是谁，他们和曹行的关系都是非同寻常。
太羡慕了，都是可以看超前点映的尊贵 VIP 用户了，
都是拿到了一手的读本。
是的，他们应该是最快的看到了写完的版本，他们可以读，可以交流，也可以提出自己的看法，甚至是把这他们的看法留在了这个抄本上。当然这就确实是加重了这个知评对我们的一个价值哈。那我们回到这个知评本身啊，就是这个批注上来说哈，其实有的时候读知评本啊也是一个双刃剑的，就包括我作为一个读者的时候也有这个感触啊，因为有一些回目里面的批注特别的多，有一些回目就比较少啊。那如果批注特别多，又是媒批、侧批、夹批都有，还有有些还有回后批注的时候，注意力还是会被打断的。虽然说通过一些字体的设置和一些排版的方法，我们其实可以区分原文和批注的，但是从我们的视觉的理解来看，无论我们读的是横排还是竖排啊，批注对我们确实是一个打断的啊。毕竟一个在说文本，一个是在说看法，这其实就是两种文本啊，这其实是比较花时间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也自己也会只读这个纯文本，就近本，有的时候会需要去读这个知评本。那当然我的诉求可能也会不太一样啊。那我们也问一下吴老师，因为您是整理这个知评本的人，从您的这个角度来看，普通的读者读纯文本和知评本它的区别在哪里，它读知评本的这个价值是哪些？
哎呀，我要以我是普通读者的身份来回答一下我。
那你先来。嗯，
我为什么老拿弹幕来举例，这个就很像我看《红楼梦》电视剧的时候看弹幕，这种就是集大家之所长，你永远不知道弹幕里面藏龙卧虎有什么人，就是他们是诙谐调侃也好，补充说明也好，就是同道中人多了的那种热闹劲儿，你在现实生活当中你很难去找一个能跟你一起看一本书，你还说你看《红楼梦》，那谁跟你一起看啊？还看一部电视剧的人，这个是很难得的。所以就是我在看这个知评本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找到了一个穿越了千年重生之我是脂砚斋，跟我一起看这个《红楼梦》，还是有那种激动的感觉，就就是他跟我看法一样，哦，原来他是这样想的，就是有这种感受，
像有一个人陪着自己读书了。
对，
其实啊，就是在这个网络视频出现之前，我看那个 DVD 的时候，我就有一个习惯，我喜欢选择那种导演解说版。
嗯，
他会多一条字幕，有导演在解说他这个地方是怎么拍的，出于什么考虑，这种就是第一手的，如在现场的在解说他这个故事片里边怎么什么情况。那时候我是觉得很有兴趣的，当然这种也可能就是我这影碟呢是可以反复看吧，也跟书一样，那我可能第一次我就是什么都不开，我顶多开字幕或者开那个中文配音，我就安安心心的看一遍故事吧，不受其他干扰。但是再看的话，看一下导演的解说真的很有意思，这就跟我们看《红楼梦》一样。其实我作为我做《红楼梦》知评绘就本呢，很多年轻读者啊、学生啊问我读《红楼梦》读什么版本，我不会跟他说你就读我的版本啊，我会说你最好就选择一个120回的有注释的没有批语的这样的本子去读，符合这条件呢，最好的当然就是红岩所的那个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那版本。那来了，你如果读了那个书，读了一遍之后，你觉得还有兴趣再读《红楼梦》第二个版本的话，你就可以读这些带纸皮的本子，比方说《红楼梦》纸皮绘就本。我是跟大家往往是这样说的。还有一些读者，他就说他一开始他就读纸皮绘就本，他就不读那些没有批的。那反正读者多种多样嘛，这些当然也没有错。但是就是说你如果第一遍读那些没有批了，你先把这个故事，特别是包括后世思维，人家都跟你说后世思维不好，但是往往说你没有读你怎么知道它不好，所以我不反对读后世思维，但是老是读还是经常说后世思维的好，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看来我 我们都有一些版本上的立场哈。我们漫段是出了名的，八十回党。当然我们多多少少都看了一些后四十回。至于就是看一遍还是反复看，还是说看完之后自己下决心说再也不看了，这个我觉得是每个读者自己的权利了。
总而言之还是要看一下的嘛，就跟我们上电影学的课一样，无论是好的电影还是所谓的烂片吧，我们都得从头到尾把它看完，还不能加速。我听过马瑞芳老师品读的《红楼梦》后四十回，其实分析的都还挺好的，我觉得大家看一下也无妨。其实可以对前面的章回的某一些细节有更好的补充和对比吧。
记得那个林语堂先生曾经批评周汝昌先生说，让他自己把他那本《红楼梦》割掉后四十回。哎，现在我们的《红楼梦》就只有八十回，也不用割掉后四十回，浪费纸张是吗？时代在变化，在以前呢，就是说你出这种不完整的《红楼梦》版本，可能在商业上就会很受影响，说读者读到一个不完整的版本。但是好了，这些年其实这十多年吧，我觉得市面上也出了好几种这种八十回的本子。还有那些各种抄本也都影印出来了，这些在读书界的影响都很正面，读者也接受度也越来越高。有一些人就说他看过一次120回后，然后他想再读就不会读后四十回了，这样子。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潮流吧，一种趋向吧。那说到这个普通读者读纸平本的价值何在呢？刚好不久前看到那个资深的媒体人，深圳报业集团的胡红霞先生，在他公众号说了一段话，我觉得说得很好，我就在这里引用一下吧。胡先生是这样说的，他说纸批不是外在于《红楼梦》的小零碎，而是《红楼梦》文本的一个部分，所以纸批《红楼梦》是相当独特的创作文本。我们今天读这个系统的本子，会有一种层次丰富的对话感，我们会身临一种跨时空的文学现场，听到曹雪芹创作时书里书外人们的刷笑争辩感叹与猜想。因为各类纸批的存在，《红楼梦》成了一部多声部的书，一部传达异时空创作现场的书，一部提供了众多对话题目与对话空间的书。诶，胡先生他提到的这个多声部，这种像那个听古典音乐里边才有这个多声部这个词，我觉得也是很生动形象的。所以啊，就是说我们不要把纸评仅仅看成是红学研究的参考资料，它对读者读懂曹雪芹的精妙文本是有实实在在的帮助的。小红书有个读者呢，就举了他自己一个例子，说以前读不带纸评的《红楼梦》，读到十五回王熙凤弄钱铁槛事的那一节，就是老尼在跟凤姐讲张财主的女儿金哥已经许配给守备之子，又被长安府尹的小舅子李衙内看上。老尼就说张家正无计策，两处为难，不想守备家听了此信，也不管青红皂白，就来作茧辱骂。这读者呢就觉得很奇怪，这守备家为什么表现得如此过火啊？他有这个疑问。但是现在他读了纸评本，他看了批语，他就豁然开朗了。批语是这样说的，守备一问就恼，断无扯理，此不过张家拒府尹之事，必先退定理，守备方不从，或者有之。此时老尼子亦以张家王室，故将此言之事以便退亲，受张家之讳也。也就是说守备家未必有那么大的反应，老尼只是为了促成其事，故意掩饰张家的无理，夸大守备家的不是，以此来博取凤姐的同情，好为其做事。那这样就加深了理解了，就是也是这个评语的一个作用吧。此外呢，书中还有一些批语，虽然没有剧透关键的情节，也没有揭示什么高妙的艺术，纯粹就是调侃吐槽插科打诨，但是对于普通读者调剂情绪提高阅读兴趣也是很有益处的。比方说第一回写到那个补天剩下的舌头的时候，屁就说剩了这一块就剩出这许多故事，使当日虽不以此补天，就该去补地的坑陷，使地平坦，而不得有此一补补话。
他 太损了，
简直是我的嘴替呀，宝玉不中用，
真是太损了。这个那当写到贾雨村对那焦信降入非非的时候呢，屁就说，哎，筋骨穷酸事心最重，什么筋骨穷酸皆会替女妇心中取证自己、这些也是
也挺损的
吐槽的很厉害了，
像现在很多精准吐槽弹幕一样哈
这些我们看了之后都会会心一笑，这样子对就能提高读下去的兴趣。
对一个男的来说，一个女的看自己一眼，这个男的心里就觉得说，他对我有意思我觉得这个屁语就是在说这个有一地方想请教一下吴老师啊，您刚刚举的这个例子啊，就是张家和守备家这个例子我觉得是完全解释了批语对我们的价值，但是呢它引发了我的另外一个疑问啊。看原文里面我们会觉得说守备家为何表现如此过火，显然中间作者应该删掉了一些东西，或者说他以为读者知道，但是其实我们不知道。通过批语我们是知道了有两家有这么一段纠葛，并且老倪呢为了做成这件事情他有一些掩饰的成分啊，他为了促使凤姐答应这个事儿。既然批语里面讲了这么多东西，那曹雪芹的原文里面他为什么又要去掉呢？他是故意想让我们误会吗？
不会啊，其实就是说我们深入理解，如果比方说就是没有这个批语，如果有一个专业的老师来写这个导读，可能也会提到这些。他这都是老倪在说嘛，是一面之词了，是不是？
嗯，
曹雪芹上一写就是他会站在谁的角度说谁的话，不是说他总是站在那个全能的角度来写、
上帝视角。
对，
这样您这么一说我就完全明白，因为曹雪芹这个时候其实是在刻画这个老倪，读者呢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一下子就悟到了，但是这个批语告诉我们了，其实老倪他是有一些心理活动的，他其实有点像是一个指引我们说，哎，你的关注点要放在这儿，因为作者用了一个这个老倪这个人的视角，所以其实我们可以补足一些作者没有说出来的话。
是，
我不知道有多少听友会跟我一样感同身受啊！我觉得知批对我有除了您刚刚说的这个价值之外，对我有两个特别现实的价值，一个就是因为我们八十回后实在是看不到了，我们读者也有心里面都有很柔软的地方，我们可能特别喜欢某一个人，特别喜欢某一个角色哈、那我就很关心他的命运、那我又不知道他八十回之后怎么样，所以这个时候如果通过知评只言片语的告诉我他后面过得怎么样，而且我如果知道他还过得不错的话，我就自己觉得特别幸福，就特别高兴。比如说我就举一个例子，我相信大家都能明白，倩雪读前面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倩雪也太无辜了吧，太坑了吧，怎么他就被赶出去，什么错都没有，他万一出去之后遇到一些很糟心的事情，或者说被家人误解了，他不会走上金钏这条路吧？当然不太可能啊，因为他和金钏的这个犯错性质不一样哈。当我看到知评说倩雪红玉有这个御神庙方成正文的时候，我心里就一块石头落了地，我就觉得
舒了一口气，
我觉得这丫头可能后面过得还行，他至少是活着，这是对我的一个价值啊。还有一个价值，我觉得知评起到了一定的文化注释的一个作用，当然这个作用可能如果是水平比较高的读者或者是学者去做研究的话，可能他也能从别处获得，但知批确实是一个挺好的来源。 我想到这个例子就是彩明，之前我就读红楼读了几十年，我一直觉得彩明是女孩子，我也不知道我哪里来的一个偏见啊，我就觉得因为凤姐虽然是女性，按理说她应该去只能用女孩子，她不能使唤小厮的。凤姐因为又要离家，她需要看账本，有时候需要处理一些信件，我就觉得凤姐可能会像这些西方的这个书里面那些贵妇人一样，会培养一个女秘书，她可能就会培养一个女孩让她去识点字，跟着自己啊，就可以处理一些文书和账目的事情。
武则天不也培养了一个上官婉儿吗？
我这个误解其实一直到我看了知批我才知道，就是彩明其实是男孩，但是这个和凤姐作为一个女眷，作为一个贵妇人使用一个小厮 也是不矛盾的，因为他是一个这个叫什么来着，未弱冠的这个小童吧，
是他还没有成年，
对，他还没有成年，所以又是可以带着他。你看这个其实这其实是一个挺大的误解，因为我自己就自顾自的脑补出了一堆大戏，但事实上彩铭身份的问题其实看知聘的话他就一句话解决了，这个就相当于是一个文化常识上对我做了一个科普，就这样的例子在知聘里面也是挺多的。
是的，
雨萌，你有没有从知批里面得到的这种快乐也好，还是受教也好？
嗯，我刚刚有提到我的快乐就是感觉有一个人在跟我一起看书就觉得很开心、嗯、那还有就是刘丽提到的，因为我跟刘丽经常开脑洞对于《红楼梦》的结局我们就经常开脑洞，当然我们就是希望我们所爱的每一个角色都有自己很圆满的一个结局吧。不知道吴老师怎么看啊，就是对于结局对于人物的一些看法。
曹雪芹呢，他写了很多美好，但是他最后就是又把这美好全部破坏，所以我们是希望看到美好的结局，他偏偏就不写这个美好的结局这样子。
嗯，诶，那我有一个问题哦，抛开政策里面的那些人哦，那吴老师有特别偏好或者是特别喜欢的人吗？
怎么说呢，我对红楼梦这些人物我没有特别的爱好，也没有特别的讨厌。一般来说吧，我们都说我们讨厌例如说赵姨娘啊，还有贾环这些人。
嗯，
但是起码曹雪芹在写的时候写赵姨娘这么不堪已经是很少见的，可能真的生活中他碰到一个这样的人吧，但是他里边也没有完全写到他一无是处。
嗯
嗯，
曹雪芹在写作的时候他非常注意就是人物都是立体的，不是扁平化的，这种其实很多专家呀都说到，那我们读的时候其实也能悟到，比方说这个探春对这赵姨娘不好多少还是算有些凉薄嘛，虽然当时在那个时代那个制度下是这样子，他指证嫡母是对的，但是他毕竟是他的亲生母亲嘛，他这种也多少有点凉薄，但是这不影响探春这个形象。比如说黛玉吧，现在很多人都说她尖酸，说她爱哭这种其实一开始也是有这个概念，但是我们看书的时候他前小半部分他是这样子，但他后来不是了。
嗯，
其实他就跟宝玉揪心之后他安心了，他在闹的时候他其实就是一种不安的感觉，他安心了他也不会这样，他这样尖酸他爱哭也是他追求爱情的表现，所以这种也令人讨厌不起来，但是也应该说也是一种缺点吧。但你看就是宝玉他身上的缺点更多，所以就说曹雪芹写这些人都是立体的。凤姐我们感觉都是他比较坏吧，但他里边也有很多，比如他能干精明这些也都充分表现出来，还有一个他对这些姐妹们其实都很好，都很关照保护的，这也是她的优点。
对，凤姐对这个自己特别不喜欢的婆婆邢夫人的侄女邢岫烟还真是挺好的，凤姐怎么着都没有什么理由对她好，但是凤姐就觉得她好，这是她人性的一面嘛，她自己有她的一个价值判断、嗯、而且她对别人好的时候她其实是能够去表现出来的。
凤姐还对刘姥姥好了一回呢。
嗯，
是所以这些我的意思就是说曹雪芹本身他就要表达每个人都是有好有坏的，没有一个绝对的好人也没有一个绝对坏人，所以我们也没有必要就特别喜欢谁特别不喜欢谁。比如说批语里边还说到那个黛玉宝钗是合二为一，其实就是都是啊，怎么说呢，就是我们也比较客观一点吧，就是跳脱这个，不要对这些具体的人物太过同
苛责。
不是说苛责，就是说代入感或者什么太强，就是太同情谁，太反对谁，反正就是又全面来看，可能能够接受的更多吧。
我们其实，在节目里面也会必须要去亮这个立场，因为我们节目有很多是人物评点部分。我们如果是没有观点的话，听友一定会说我们和稀泥的，所以我们其实是有观点。但是我跟雨萌其实基本上还是有一个共识啊，包括和我们的很多 听友，就是我们觉得随着自己年纪越大，阅历越多，经历的生活越多哈，我们在看红楼的时候，我们讨厌的人越来越少了，我们理解的人越来越多了，就像吴老师刚刚举的很多例子，什么赵姨娘啊、贾环，我们都有理解他的部分了，因为作者本身也不是写他们全部都坏，他们本身就是有一些人性上可取之处的。
对对，
我们年纪越大之后就越能够抓到这一点哈，这是一个。当然对于一些人物，就算他展现出来的是比较讨厌的地方多，我们也有一些理解的部分，就知道他的处境他是如何使然。我自己是觉得我现在可能都已经没有什么红楼的人物我不喜欢或者讨厌了，可能也是我岁数大了，但是我得承认我有我的局限性啊，因为我到现在还是有一些人物身上我很难找到他们的优点，就是我没有办法喜欢这个人物，比如说我就到现在都没有找着贾雨村的一点优点，我在想说也许我60岁70岁我可能也能理解贾雨村吧，就我现在连邢夫人我都能理解，都能找着他的可取之处，赵姨娘那我是早就过了，我就早就跟赵姨娘和解了，但是这个贾雨村迄今为止未能喜欢上，就未能找出我理解他的这个立足点来，可能我也有待成长吧。
是啊，我们最近在做那个《红楼梦》里面的爷们儿系列，我们把贾家的爷们儿聊了一圈都没有聊贾雨村。
贾雨村其实也确实，因为他就是一个很小的过场人物，他确实也没有什么优点，但是就是一开始作者在描写他那个形象的时候，那个就哇，那个也看起来很有格局的一个人一样，其实就后来就觉得是假的装的，所以就等于是把他原来建立起来这个形象推翻了而已。确实就很多人包括这个贾氏，我们想起来他没有什么正面的点吧，其实也有，这些人都多少都有，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也是曹雪芹高明之处。说到这种，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关于尤商姐。尤商姐是一个迎奔的女人呢，还是一个从一开始这个冰清玉洁的人，这个问题。比方说白先勇他就说尤商姐就是那个冰清玉洁的人，但如果我们说了这么多，就是按照曹雪芹塑造人物这个立体化的角度来说，他不应该是一个从头到尾都是很纯洁的一个人，他是一个迎奔女想改邪归正，这种更有说服力吧。
这其实是两种塑造人物的方向和理解方式吧，因为我自己也有这个困惑，迄今为止我觉得关于二尤的文本疑点太多哈，因为他们两个太独立成章了，然后前面没有后面没有，就中间集中的描写了几回就没有，二尤肯定有些疑点我们现在是不能够理清的。但是说到尤三姐是不是迎奔不才还是冰清玉洁的话，我觉得确实有两种解释，目前我也不认为有一种就是绝对占上风啊，因为如果说他冰清玉洁仅仅是和贾珍等人调过情，但是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事情，结果柳湘莲退婚了，那我们会觉得这是往误会或者说往流言害死一个女人这个方向去写，这也是一种悲剧。反过来如果尤三姐曾经确实是失过足迎奔过，但是她后来突然的又觉醒了，无论是她的前面的迎还是后面的觉醒都是非常彻底非常鲜明的非常有主体意识的一个人的自主决定的话，那我们会觉得这个人物是另外一种形象，那她已经做出了我要回头的这一个决定，而且她已经谋求到了或者说是等到了 一桩 好姻缘啊，她自以为就要实现了，这个时候再把他的梦想打碎，告诉他你这样的一个女性，你回头连社会连你的这个所谓的未婚夫都不给你这个机会了，那他的这个悲剧就变成一种悲壮的悲剧。所以无论是理解成一种流言还是悲壮，我觉得其实都是可以塑造尤三姐的，我觉得是都可以，但我不知道曹雪芹他到底把他的笔往哪个方向去拉。
最起码就是两种写法都立得住，那哪个警戒更高一点，低一点暂时不讨论，也就不用说啊，成本高于纸本，纸本是乱写的什么了，用这个例子起码是说不过去的。
我这里有点留白的写法了，其实就有点像罗生门一样，用我们现在的说法来说就是打破了第四幕墙，怎么看都是我们自己去看了，无字碑不也留给后人来评定吗？
我们这每一个话题拉开来都要变成一个很大的话题了，不然这一期就聊不完了。听友们听到这里可以踊跃跟我们留言啊，然后如果呼声比较大的话，我们再邀请吴老师回来，然后再就其中的某几个话题我们再拉开几期聊。
好的好的。
那我们再回到今天话题啊，就是这个《红楼梦》知评会教本，我们要回到这个批注上面的问题啦。然后这个批注的前后密度差异其实是很大的，就比如说大家有留意到前几回就非常的密集批注，但是有一些回目仅在这个回前和回后有批注，那中间的批注呢很少或者是没有。吴老师是认为什么造成了这种差异呢？是这个读者就是读到这里他就觉得哎，就是写的挺好的，我不想评论了，或者是嗯，我的做法跟我的看法跟这个作者一致，然后我也不想批注了，是有这样的思想存在吗？还是说是因为这个版本的流失造成的呢？
其实这个没有多少的依据，从来个人的研究者个人的看法也不太统一，这很难说。我这里我就说我个人一种猜想啊，这仅仅是猜想，就是说作者在开始创作的时候他年纪是比较轻的，可能是二十多岁不到三十岁这个年龄段，那时候年轻人嘛，可能多少带有一丝得意，要向身边的亲友们展示自己的成果。那小伙伴们呢，也会感到很新奇，很好奇，也很乐意来创业交流。
想催更就催更啊，一开始不就催更的很热闹吗？
甚至我想，也可能就是大家集中起来喝酒，然后曹雪芹拿着我新写的一个本子，哎，我给你们念我写了什么什么。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在开始部分大家看了听了就都觉得新奇的话，他就会也想说点什么嘛，所以大家都在书上留下的批语就多，而且他们可能跟我们在聊天群一样，你说了一句我觉得不满意，我还在你后边说一句跟你抬杠，还是更正你，还是什么的都有。其实我们就是在现在前边留下的这些批语呢，就可以有一些明显的看出有不同的人在说话，什么诗也太过啊，什么都是在纠正前人的，有时候还是有互相辩驳的。那过了一段时间呢，曹雪芹还是继续在写，但是新鲜劲过去了，那个来参加这个讨论的交流的人也可能会减少，因为大家有个人的事，那这样上面的批语就是会有所减少。再到后来呢，就是脂砚斋自己拿去超越再评，在这种情况下就没有其他亲友的批语了，所以后面批语明显的减少。那脂砚斋虽然书上写他曾经四月评过，但是就我们现在蛛丝马迹判断，可能脂砚斋也是在跟曹雪芹差不多前后就去世了，也比较年轻，所以他并没有完成全部的批评。那至于季乎收呢，他拿到了这本子，他本来就没有系统做批评的打算，他只是随意的翻书，翻到那个地方引起他的感动，引起他的共鸣，他就发表一些感想，所以这些就不能平衡的，看到哪里批到哪里。
嗯，可能中间还漏看了呢。
有一些地方确实就是他看了没有什么引起他想说话的地方，他就不说，他不是系统在批。所有这些情况呢都是一种猜想，但我觉得也就可能这些是造成现在我们看到这种情况。因为批语总体来说是不会流失的，刚好第一到十回，比方说那几毛本那个庚辰本，它上面是没有批语的，那还好一至八回那个甲戌本的批语很详细，就是这个补进来，其实就是九回十回这些里边的批语比较少，这可能就是有所丢失，那也是前面部分，至于后面部分可能丢失批语的可能性我觉得不大。
我记得有过那么几回，就是看书的时候发现很久都没有看到批语了。
回前回后批呢大多数都是有的，因为这些回前回后批有一些可能不是严格意义的纸评了，是稍微后来的人批在那个蒙古王府本起序本他们的主本上，这个批书人跟脂砚斋跟季乎收可能不是同一时期，有一些人干脆就把这些批语剔除掉，但是我们呢觉得这些不应该剔除，因为你不能厘清里边哪些是后来的人批的，哪些 是可能是脂砚斋技术手让他们批的，所以这些还是一并保存的好。
已经聊到了有一些批语可能不是脂砚斋或者几乎叟本人啊，都不一定是他们那同时代的人了。我就要提出一个我一直以来的一个疑问啊，脂评本基本上都是抄本，既然是人写的又是互相传阅的，这中间肯定是有差错的，就这个差错是在所难免的。也想请教一下吴老师，在整理这个批注的时候，有没有的时候，或者说有没有一些批注让您觉得真伪难辨，或者说是不知道是谁批的，或者说写了是谁批的但看起来不太像，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这个对于批注难以判定批子是谁这种情况呢，是必然存在的。因为除了明确有署名或者署舌的可以确认，其他的批语只能按照批语内容和语气来出家区分。这样的工作有许多有专家学者在做，但是个人的见解也不同，所认定的批语归属也有很大的不同，也很难让别人完全认同。那大致的看法呢，就是主要侧重于评赏的文字是脂砚斋批的，带着强烈的感情色彩的，而且会带上很多家世的，那些批语可能是几乎收批的。如果说到真伪呢，我们觉得没有真伪这个概念，只有是前后或者说包不包括在纸评范围内，因为批就是批语嘛，这没什么问题。那我们今天所说的纸评本来就是一个集合的概念，它里边既包括了脂砚斋的评、几乎叟的评，也包括同期其他亲友的批评。就我前面也说，蒙古王府本还有起续本，它独有的那些批语也很可能是稍后的整理者加的。那另外呢，列藏本、洋藏本、甲辰本上也有一些独有的批语，他们也很可能是后来的读者或者整理者所加。这种我们也只能说可能，比方说我在整理这个会教的时候，那些写在现在这个抄本上这字迹啊，完全不同于抄本那个字迹的，我是加以剔除的。这种剔除呢，就包括比方说甲戏本上那个胡适也批了几条啊，还有其他人啊，那些我们可以判断他是批在我们看到这个抄本上，而不是批在以前的抄本被抄过来的，那这些我就剔除掉。如果批在以前的本子，然后这个抄本把它一起抄过来，我们已经很难判断它是纸评还是其他人的评，那些就不好甄别这样子。
我比较适合去模仿几乎叟的，就是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我觉得我可以去盗版它。
感谢吴老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点，这个观点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就其实批语里不存在真伪，没有伪之说，就都是评。当然可能有人像您说的，就是在拿到了这个评本之后他又在点评了，那他确实是惊人，那去这个可能加以区分。但如果是以前的这个版本的话，我们其实并不能够去执行这个辨别真伪的这个工作，
带着马甲评论。
感觉和无数人一起在看，感觉是和无数人一起在读这本书。
对啊，像抚琴居的那个前面不是有感谢谁谁谁感谢谁谁嘛，然后那一大堆，然后也是大家的网名啊，然后也有一些自己用自己的真实名字啊，就是各种都在上面。这种就是有很多叠甲呀，穿了马甲我都认识你。
哎，那脑洞开一下哦，以后我们红学圈如果大家想自己玩一下的话，是不是也可以就是再找一个纯的文本啊，不管是80回还是120回不管，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在特定的时间内也一起看书，然后一起留下我们惊人的评语，然后变成一个现代之评本。我们缺乏的就是对曹雪芹的个人生活的一个了解了，但我们用我们自己的观点，可能又是一个集体创作了，应该挺好玩的。
这不正好吗？我们编辑不是正在听我们讲吗？
但是这个选题可能过于天马行空了。我们先做个梦而已。
其实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 B 站上面重看四大名著的电视剧版啊，弹幕的形式就有点像我们刚刚说的那种形式，就有陪你哭的陪你笑的，也有一些藏龙卧虎的评论，也有一些精准吐槽，反正就特别有意思吧。
如果按照我们刚刚说的那个想法真的做了一个这种巨大的电子在线共读版的话，我知道 怎么去判断谁是吴老师，普通话烫嘴的那个人就是吴老师。
怎么着，你还要做一个有声版弹幕不成？
开玩笑，
吴老师虽然讲的慢一点，但是我觉得已经在很努力的讲普通话了。我们大家都非常的理解，也都其实很好懂啊，
嗯、
听得懂、啊。
我觉得挺好懂的啊。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其实也有一点争议啊，也想啊、听听吴老师的看法啊。我读这个支批的时候有一个感觉啊，越读支批，我越得提醒自己把批书人和创作人分开。曹雪芹是创作者，这是毫无疑问的。批书人和他关系再近，再能够第一时间借到书，然后加评语，甚至命令他更改一些剧情和人物设定，这个都是一些特权。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批书人都不是创作者。我为什么会有一个这么强烈的感觉呢？是我越往后读，越发现无论是志愿家还是机户叟，他们的观点，尤其是涉及到人物的褒贬的时候，其实他会和曹雪芹的创作意图有一些不一致。当然曹雪芹的意图其实已经是通过人物就展现了，所以这里不存在说有曹雪芹的一个画外音啊。但是机户叟和脂砚斋他们两个人就都完全是画外音，因为他们就是摆明了我就是一个批书的人。所以当我看到他们的观点似乎和曹雪芹暴露出来的这个创作者的意图不太一样的时候，我就会提醒自己要把批注和创作分开，尤其是不要以为脂砚斋和机户叟他们的观点就是正确的，或者不要以为因为他们和曹雪芹关系非常亲密，所以他们说出了曹雪芹的心里话。所以我会提醒自己说，就不要以他们的观点作为一个权威。这个问题其实可以简化成，就是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些批书人的一个权威性。
说到这个批语的权威性呢，也是延续我们前面说普通人为什么如此评论，因为批语权威性确实是还是存在的，它就体现在批语批书的人熟悉作者的身世，他掌握了小说的全部情况，甚至他还参与小说的超越整理的工作，并且对于小说的某些内容的修改提出了决定性的意见，这些都是他的权威性所在。那脂砚斋和机户叟呢，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第一手材料，如关于作者的身世及作为小说艺术描写基础的生活素材的揭示，关于八十回后情节的透露，这些材料直接今天对我们研究《红楼梦》和它的作者仍然有重要的作用。刚才你们两位在说我们来批书，那么我来批书的话，我们是得不到这些材料的，我们只能从思想艺术方面来批评，而对于这些一手材料我们一点都没有，这是它独有的价值，这点无可置疑。那在思想艺术性呢方面呢，也还是有一些值得我们重视的，比方说批评者作为作者创作过程的亲密合作者，也曾经直接的参与部分内容的创作或者修改，给书稿取名，能够做到这样，他们的思想和见解必然也跟作者还是比较接近的，或者达到一定某种程度的一致，不然曹雪芹也可能会嫌弃他们，不让他们参与或者不听他们的话，对不对？所以批语中提出的不少的艺术见解还是很有价值的，如提倡要有创新精神啊，不要求摆脱那个俗套小说束缚等，这些见解和作者小说中反映出来的思想还是一脉相承的。当然再怎么说他们也只是读者，所以他们的思想观念，他们的学识见解跟曹雪芹肯定还是存在有差距，所以一些批注对像贾雨村、小红这些人物的评价跟作者存在差异，比方说他对花袭人多有嘲讽，对黛玉宝钗则也给宝钗更多的肯定等，这些跟作者的态度也是不同的。所以呢，我们虽然承认这个批语的重要性，但是我们在阅读这些批语的时候还是又客观对待，不能照当全收，也要一分为二，有所甄别。
我补充一下刚刚吴老师提到就是批注对贾雨村和小红的人物的评价， 因为这两个人物也是确实也是有一些争议的。像贾雨村我是没有看到特别多正面的部分，但是不知道是脂砚斋还是金护所，我就说他是英雄，觉得他是因为是英雄所以不拘小节才会这样这样，但其实我自己是不觉得是这样了。那另外再像小红的有一些言行啊，我们作为现代人，尤其是我和雨萌都是女性啊，我们现代人非常能够理解小红在无论是职场还是在两性关系在男女关系里面的很多的做法，因为它有很多的现代性，这个在当时的时代下可能是不合时宜的，但是我们现代人用我们自己的观念去审视的时候，觉得小红身上有一些前瞻性的部分。但这些部分呢，曹雪芹似乎虽然没有明显，但似乎是隐隐的肯定的，这是我觉得曹雪芹很厉害的地方。
是，
但是批书人呢似乎就没有曹雪芹那么高的境界，他就对小红的评价就不高，他似乎就觉得站到了宝钗那一边一样，觉得他是一个这个什么奸淫什么邪道之人之类的哈，这个就让我觉得会有一点点奇怪。因为说的再严格一点啊，就是曹雪芹是经得起21世纪最严苛的女性主义的审视的，我更愿意相信曹雪芹对于这些女性的处理，他其实他施加的或者说他运用到的这个人性的部分其实是已经延续到了今天，让我们现代人看也会觉得非常的受启发。但金护所和脂砚斋这两个人就还是比较像他们那个时代的人，他们的看法和书里面的很多主流的人物对小红这样的人的看法其实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他和曹雪芹是有分别的，
这是很肯定的。比方说曹雪芹对女儿寄予了很多的同情，但是你看那个房里里边写到，可我堂堂须眉，沉不住此情差在，这一句话好像就跟那个曹雪芹的观点也是相左了。曹雪芹是正面肯定，但是他这个人好像是质疑的
啊，有一点这个微妙的意思。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很多读者会认为脂砚斋或者是金护所跟那个曹雪芹是同一个辈分也好，或者是他们长辈也好，是带着这样的心态去看的话，就会特别重视他们的这个批注吧。就像我们刚刚所讨论的一样，就是他们这个是一个身份特殊的读者，其实跟我们是一样的，只不过他们拿到的是一手资料，然后我们自然也有很多就是同意他们的或者不同意他们的。
我们得求同存异呀，不能说哦，你看我的这个书你就得一定得同意我，你听我的节目你就得一定同意我，你也可以就是提很多不同的想法呀看法呀，也可以表达一些自己的情绪吧，我觉得都可以的，
就是不同的见解或者不同的看法而已。
吵架不还有闹掰或者和好的吗？
包括对像袭人宝钗，刚吴老师提到的这两个人物身上本来就是有优点有缺点的，然后他们展现出非常多微妙的部分。其实曹雪芹更多的是采用了一个展现而非评判的一个办法，他只是把这些人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情展现出来，至于他们背后是怎么想的其实有多种可能，或者说人性本来就是微妙，他们内心中也会有一些内心戏，但是我们能够依据的文本就是他们说出来的话和做的事情，当然还有这些事情的后果。不过脂砚斋和金护所他们跟我们也一样嘛，他们也是读者，是他们是比较特别的读者，他们对于这些人物他也有观点，有观点他也想表现出来，所以他就会暴露出他对于这几个原型人物的一些看法，那这个看法跟作者就会有一些出入，这个我觉得是也是比较正常的。因为考虑到可能10000个读者眼里面有10000个花袭人，也有10000个宝钗，这个我们也允许脂砚斋和金护所是那10001个嘛，当然人家可能是第一个我们才是后面的那些
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刚刚老师有提到说他看小红书看别人的评论啊怎么怎么样，那像以前就是抚琴居红迷一时的时候，他是作为早期红迷的这个聚集地的， 那现在的话，你觉得要怎么样让更多的这个年轻人汇聚在一起呢？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年轻人挺分散的，什么豆瓣小组啦、小红书啦，或者是哪怕是抖音吧，其实也有一批红米爱好者，当然还有我们的小宇宙，还有各种音频平台，还有我们的红楼漫顿也是汇聚了很多红米聚集地。你觉得要怎么样才能够重现当时的这个抚琴居，大家就是都在一块儿呢，人会更多更热闹呢？
十多年前论坛这种形式在网络上大火，那抚琴居也算是供逢其盛了，也曾经活跃过一段时间。自从这微信公众号流行以后，论坛时代一去不复返，这也很可惜。对于我们这一代算是老人啊，也很难适应这个新的环境，因为现在有很广阔的信息空间，也有很多的新媒体。但是这种现在就是感觉有一个就是形式太多样，还有是太分散了，人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主角，这样子从言论自由、发表自由的角度好像是非常好的，但是就是太分散了。所以刚才提到这个怎么聚集起来，其实因为我这个我没有特别的想法，但是我觉得就是不有一个人在自己在做一个公众号，一个人在做一个事情吧，就是像红楼漫顿这样子，就是一个小组，是不是在这样做，或者在扩大一个一群人吧，这样来做，就是还是恢复那种有多个人的协同，不有一个人在做，一个人在做你偏了就是偏了，虽然再偏了可能还有人去看你，但是你只是把那个人也带偏了。但是如果几个人一起做的话呢，就有互相交流、互相启发，虽然还是有一个固定的方向，但是可能相对来说不会那么偏激吧。现在我觉得整个红圈也不局限红圈，就是泥沙俱下吧，好的很多，不好的也泛滥，这种其实不大好。
对，信息筛选确实一个非常难的过程。我们以前老说信息留下来很难，换到现代真的是信息筛选又变得非常非常难了。
嗯，还有现在的社交媒体可能过于便利了，然后大家都有自己偏好用的一些平台，那很难说有一个平台就是所有人通吃。因为我们做音频，其实音频和视频包括图文其实又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内容。我们也没这个野心啊，说哎音频做得好就去做别的。嗯，
其实音频也可以做图文啊，你音频做出来之后，有些人是可能是听的，比方开车还是什么的听更好，但是回头你留下文本可能流传更长久啊，或者可以阶级出版还是什么的，这些都很好，这也是一种综合啊。
其实刚刚就提到说有很多种这个平台的承载形式啊，就是我们抛开这个《红楼梦》电影电视剧改编不谈啊，现在有特别多的综艺节目啊、短视频啊、小剧场的这个《红楼梦》的改编形式，吴老师怎么看？就是既能把《红楼梦》浓缩好，就是哪怕是短剧哦，很小的一个短剧，不被这个红迷们批评说啊，你看这演的啥？怎么把《红楼梦》弄成这样？然后好好的有深意的东西弄得这么浅显，又要把这个短剧做的啊，让年轻人喜欢这个载体，觉得哎，我好像还是挺能入门这个《红楼梦》的。你觉得这个难做到吗？
经常有人说《红楼梦》死活读不下去，那我觉得就是通过这些综艺节目啊、短视频啊、小剧场这些《红楼梦》改编的形式呢，就可以很好的活跃这个红学气氛了，提高这个年轻人阅读《红楼梦》的兴趣，让经典不再令人望而生畏，这肯定是好的。但是如何说把它做得不被红迷们批评呢，也要尽量避免庸俗化还有细说，这样子可能就能更加让这个红学更加健康发展吧。比如说有人新拍了一个电影，就说用林黛玉她的遗产、林家的遗产去建了大观园，这些就太过细说了。但是细说归细说，他电影一出来肯定也会带动一波红学的热潮，这也是好事。
嗯， 刚刚吴老师提到那个电影啊，我觉得作为一个电影，它还是要拿出一个特别戏剧冲突的一面，然后作为制作方可能要去拉这个投资啊，又要这又要那呀、啊，可能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很难的工作吧，所以他们在剧作的改编上有这样的一个考量，也是可以理解吧。
我们还真做了一期节目去讨论过林黛玉的家产，在《红楼梦》进记账里面、我们也是和吴老师一个类似的立场，我们觉得这个有一点荒诞了，就如果非得说黛玉的家产去见了这个大观园的话，这个不光是一个荒诞的问题，就是这个也我们很难把他这样的一个做法与曹雪芹的这本书的任何的一个动机去协调化，我们觉得曹雪芹不会去想这件事情的，这个应该不在他的一个计划里面。
所以电影的这个编剧怎么编这个戏剧冲突真的是一门学问呢、
那他可能就走得比较狂野了。
要我说狂野就得大胆狂野，好多香港的片子就很大胆的狂野啊，我还见过有的版本真的是从头改到了尾，就比如说宝钗的这个热毒，他的那个冷香丸就给改成了宝钗其实是有狐臭，这个导演和编剧确实是在胡说啊，但是他还是把整个本子吃透了他才敢这么改呀、
因为恰好呢曹雪芹在写《红楼梦》的时候很少写那种戏剧冲突那种场面，但是他拍戏呢他肯定又有很多这种冲突、这种矛盾在这里。但说到那个遗产呢，其实这个很好理解，就是《红楼梦》是小说不是历史，如果他写的是某一段历史，那他虽然没有写到遗产，这遗产肯定也存在，但是小说就不一样了。小说没有写到遗产，就是说作者认为这个遗产可以忽略不说，也就相当于这个遗产是不存在的。在民间那个民科在传呢，林黛玉的遗产被凤姐吞没了，那就是一个吞得下吞不下的问题，他这遗产多少吞得下吗？现在拍电影是说这遗产是哪一件大观园，那就不是凤姐一个人的事，是而是整个贾家，那这个贾家就很令人恶心了，他不是一个人私自吞没了，他是整个家族这样不要脸，这种戏剧冲突其实是很不好的。
这个有一点违背了小说的这个形式哈，因为曹雪芹是在写一个小说，他确实不是写历史，不管他塑造的每一个人物在他生活中有没有原型，或者说他有没有受到谁的启发，当他在写红楼的时候，我们都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就是他的一个创作，不然的话我们很难理解，就是黛玉这样的人的现实生活他就没有啊，就你很难想象有一个女孩这样，但是曹雪芹偏偏写了，他给他安排了他的前生今生，还给他安排了非常不一般的这个身世，这就是曹雪芹在大肆的运用他一个创作者的特权嘛，我想让你林黛玉有现在这样出口成章写诗，所以我给你一个探花父亲嘛，我让你在苏州这样的钟鸣鼎食之家长大嘛，你有这样的一个父母啊，对不对？这是我就是一个特权，我就是要写你不一样。但是那些比如说这个父母死后有没有留下来什么钱，有没有交代他的这个婚事，或者说他的远房亲戚要不要来打遗产官司，这个就不重要。作者觉得他的父母的这个作用已经结束了，因为后面他要着力去写黛玉作为一个孤女在贾府进行他人生的后半部分，那其他的东西就可以当做没有，我们就不用去纠结了。
我想起就是有一些电视剧然后也是找原作者然后来改编成电影啊或者电视剧，有的能改编得很好，有的就改编得一般，所以就是这两个还是两门学问吧。
是就像冰火要不要请马丁嘛，请的那几集就比较稳，没请的那个就跑得比较远。确实有区别。
哎，这么看来的话，把《红楼梦》无论是艺术化还是电视剧化，都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事情啊。那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我想听吴老师用潮汕话说一句，欢迎大家收听《红楼漫顿》，欢迎大家去购买《红楼梦》之评会教本。
欢迎大家收听《红楼梦》懂，也欢迎大家购买阅读《红楼梦》之评会教本。我很高兴和《红楼梦》的听友们交流分享， 我也诚恳地请大家给《红楼梦》指定非热本提出批评建议和反馈，谢谢。
哇，我觉得潮汕话真好听，就是那个韵律感。嗯，
而且在吴老师说的时候突然想到了红楼里的一个人，我这脑洞开得有点大，我想到了薛宝琴。我就突然想到说薛宝琴去过南阳、然后他在进京的过程中他一定要从广东经过，说不定薛宝琴他就听过潮汕话，搞不好薛宝琴比我们都能更听懂吴老师。
嗯，挺好听的，就是能听懂吴老师刚刚说的那句，然后都是怎么说，交集人
嘎尼呢
啊嘎尼呢，然后可以给我们留言。那吴明恩老师的《红楼梦》知评会教本可以在各大购书平台购买，也可以在我的视频号你好雨萌这个橱窗里面购买，就是任君选购啊。然后另外就是刚刚有提到说关于今天我们和吴老师的探讨，大家有什么看法的话也可以跟我们留言。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然后谢谢吴老师和古籍出版社的朋友们，也感谢一直支持抚琴居的朋友们，感谢支持红楼漫顿的听友们，我们下期再见咯。
我是雨萌。
我是刘丽，拜拜
拜拜
拜拜。